第911节，第218页，晚安，赛斯晚安，口授。基因系统是个内在的生物上的及宇宙性的语言，以你们的说法，那语言道出血肉，而在人类所有的种族里，它平等的道出血肉，并没有较差或较好的种族。且说梦也提供你们另一种宇宙性的语言，一个多少统一了所有人的语言，而不论其物质环境或国籍或联盟，不同种族的分类只不过使你们组织起大同中的小异。你们曾经为种种不同的目的而用到这个小异，那些目的常常令你们过分夸张团体之间的不同，而缩减了人在生物上的统一。个人性最重要的面向是那些主观的特性，他们一方面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区分开，而在另外一方面，每个都像闪闪发光的心理堪签拼图，给那人类由之而出的较大模式分别的精美的个人版本。以这种方式，每个人的安全感、完整感及灿烂都生自那宇宙性的基因语言，并且也生自梦内在主观的宇宙性语言，在两者之间有了不起的联系，而两者是一同被说出的。让我们变得更实际，来看看这些问题如何融入你们的实相。当你们试着回想你们曾经试着放到一边或否认的一些感受及白日梦，这些要求有的在你们自己的那方面的一种了不起的诚实，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得体验显然为基因缺陷的状况？纵使就族类而言，这种变异仍或有整体的价值呢？因为再次的，我必须强调，事实上，自然本身并不做这种判断，不论你们科学或宗教的信念为何。科学似乎认为，就当个人对族类的存活有用的时候，它才重要，而我并不那样说。我在说的是，每个个人的存在对族类的价值完成都是重要的。而更有甚者，我在声明，个人与族类的价值完成是携手并进的。我也在声明，族类本身是觉察那些导致他自己及其成员的价值完成的情况的。基本上，每个族类只会以合作的方式在生物上将自己的存在与其他族类一同考虑。那是说，在族类之间并没有基本的竞争。当你认为有的时候，你就是误读了自然。不论人的有意识信念为何，在一个生物层面上，它的基因结构是与所有其他族类密切相关的。在人类里，发展的可能性真的是无穷尽的，没有电脑能够计算可能的特性的组合。那么极为重要的是，族类维持弹性而不变得锁入任何一种模式里，不论那模式有多利。而我在说的是肉体或心智模式，在已经成立的人类本质的架构内，必须有各种各类的余欲，生物性的启动之余欲，以令那些变异能够经常的保持活跃。那些基因变异可能是缺陷的或古怪的，它们可能显得是残障，它们也可能显得是一种或另外一种较好的特性，但它们是从基因标准分出的变异，必须被生物性的声明出来。就它们本身而言，不论那些基因变异显得是较好或缺陷性的情况，不同的适应性、主观或物质焦点的改变，以及对也许曾经被忽略的其他能力的加强，都因为它们而成为必要。然而，纵使我们承认所有这些，再次的，为什么有些个人选择会被体验为缺陷状况的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检视一些常常被遗忘的人类感受。现在我曾经常常说到，受苦本身并不对灵魂有好处，它并非一项美德。然而无疑的，许多个人仿佛在寻求受苦。受苦不能被视为扭曲的情感或信念的畸形物， 而被排除于人类经验之外。受苦是人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而追求的一种人类情况。受苦有种种不同的层次，而每个人对于受苦是什么都有他自己的定义。许多人的确将某种痛苦与兴奋画上等号，运动员、赛车选手、登山者全都多少在寻求痛苦，而觉得某些种的痛苦的强度本身是舒服的。你可以说他们喜欢危险的活着。有些派别曾经相信灵性的了悟是身体的痛苦之结果，而他们自己施加的痛变成他们自己的一种愉悦。人们常说动物和人都躲避痛苦而追求愉快，因而任何对痛苦的追求除了在某些情况之下都会被视为是不自然的行为。对痛苦的追求是不自然的，它是一个古怪的行为模式。许多小孩做白日梦，不止梦到做国王或皇后，或被给予了伟大的荣誉，他们也做身为悲剧人物的白日梦，他们做残酷的死亡的白日梦，他们雀跃于恶毒的后母的故事。事实上，他们尽其所能的想象涉及人类经验的每一种情况。到某个程度，成人也做同样的事，他们被涉及了悲剧、悲伤和伟大的戏剧性挣扎的电影或电视所吸引。这是因为你们活着是你们对人类经验之伟大好奇心的结果，你们活着因为你们想要参与人类戏剧。虽然我承认许多人将不会同意我，但我从经验得知，大多数个人并不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快乐人生，永远安住在健全的身体里，被自然或遗传赋予似乎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他们所渴望的一切礼物。每个人追求价值完成，而那是指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选择种种的人生，使他们所有的能力及才能可以尽可能的发展，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他们的世界也被丰富了。有些人会故意选择缺陷的身体，以便更强烈的关注于其他的领域。他们想要一种不同的焦点，他们想以某种模式过滤他们的特性。这样的选择要求一种强化，那种强化是加诸个人方面以及双亲方面的。因此，某一群人会以一种极为特征性的方式与世界产生联系。在几乎所有的这种例子里，这种人也会从事于否则可能不会被考虑的主观议题或问题。他们会问就他们自己而言必须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为他们自己，也为整个的社会。那些问题有助于带出关于一般人类本质的心理上的成熟及洞见。许多这种情况也用来使人的同情心得以继续的存在。我在同情心与怜悯之间做了一个区分，因为一个活泼的同情心导向建设，导向能力的利用，甚至社会的议论，而怜悯则可以是令人麻木的。你们对肉体标准的过分仰赖，以及你们有关适者生存的扭曲观念，当然有助于夸张任何基因缺陷的存在。再次的，许多宗教教条认为这种情况是神明惩罚的结果。人类的存活依赖你们主观的活动，远胜于依赖你们身体的活动，因为就是你们的主观行为要为你们的身体行为负责。当然，科学以另外一种看法来看它，仿佛你们身体的活动是一个机器人机械的形式化的行为的结果，一个被偶然形成的意外宇宙之盲目因素所奇迹似的设定的机器人。那机器人被设定要不惜牺牲任何人或任何事而活下去，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意识，他的思维只是精神性的海市蜃楼。所以如果他的一个零件有缺陷，那么显然他的问题就大了。但人并非机器人，而每个所谓的基因缺陷，在基因实相的整个画面上也有一个内部的角色要扮演。 测不准原理，也必须运作在基因上，否则作为一个族类，你们就会被锁在过度的专门化里了。有种种的意识状态，一个在一个的里面，然而每个当人都相连，所以基因系统其实是意识的系统。基因系统与转世的意识系统交织在一起，这些又进而与你们认知的意识缠在一起。当下即威力之点，既然你们有了现在的基因构造，你们有意识的意图及目的变成了扳机，而启动你们所需的不论什么基因性或转世性的因素。做梦的状态提供了在这些意识系统之间连接的环节。口诵结束，你有没有问题？10:05，罗说道，我想有些你今天晚上的资料关于灌注及身体的状态，听起来像真自己的情形，真他的僵硬及行走的问题。赛斯瞪着我好一会儿说到了，你是要我评论或只是一个声明呢？罗回答道，两者都是。赛斯说道，在鲁伯的情形并没有特殊的基因关联，当然也可能发生那同类的过程。在鲁伯的情形涉及了行为的模式，为了强化的目的而被拣选，鲁伯的母亲以及到一个很大的程度父亲也有一些相似的行为问题。在鲁伯的情形，我们仍在与机能打交道，那是受损的机能而非基因性的结果。告诉鲁伯，目的并不能使手段合理化，在他个人的情形也不例外。要紧的人是去爱、去保护、去珍惜，并且去表现你有的身体。那句话也适用于有基因性残障的人。此节结束，并祝晚安，谢谢你。